感谢主，又有机会到这边来跟各位弟兄姐妹见面。那我首先问候大家好，那也代表刘牧师和母堂问候大家安。那很高兴呢，我这一次呢礼拜三就来了，那所以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丰富的信息。那张旭弟兄也在这边，那我真是看到神的手在这个教会里面 is so amazed， 真的很奇妙。那以前我其实跟在很多年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同一个小组，所以很高兴在这边同工。那天在大门口看到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个应该是在母堂看到的人在这边，不过真是看到神的工这样子装备我们，让我们从年幼到现在可以从母堂一起出来，在同一个堂里面服侍，真是感谢主。我们要为神这样子的装备我们，也同样的要借着我们来装备你们来感谢赞美主。那我们这三天里面呢，我们就分享了很多在一个教会灵粮堂的 platform， 那牧师的角色跟责任理事会的角色跟责任，教牧团的角色跟责任，我们更花了很多时间来分享会众的责任。那这实在很好，会众的责任，你有对神的责任，你有对教会的责任，你有对自己的责任，那还有对领袖的责任。那我们那天呢留了一部分呢，我们对神的责任除了要遵守他颁布给摩西的那两个十诫之外呢，有一个最重要的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那这个大使命呢，不是牧师的责任，也不是传道人的责任，是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人人人有责。所以我们今天呢开始先读两节的经文一个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另外呢是约翰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这是一个传承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个职场宣教里面呢，为什么称作职场宣教呢？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传道人在这边装备我们，可是往外去的时候呢，我们要深入每一个各行各业，直到传道人没有办法 reach 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 reach 的地方。那你要怎么样来才能很称职的做一个职场传道人呢？完成这个神到父里面，耶稣到父那边去之后，我们接着要下来做的工作呢，第一个，你要做一个心中有火的人。你要做职场宣教的工作，你心中没有火。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说，你要有那个 image， 你要用你的行为来传福音。那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心中你的表现出来是要有一个热情在那边，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心中有火的人。那这个什么叫做心中有火的人呢？心中有火的人是有一股潜在的力量来支持着我们那个高昂不放弃的情绪。传福音不是很容易的工作，你不容易说坐下来说这位弟兄或这位朋友，我们一起来读一两章圣经，大家站起来赶快就跑掉，以后看到你连招呼都不敢跟你打。 所以呢，我们要由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心里那个潜伏的力量来支持着我们这个高昂不放弃的情绪。两个最好的例子在我们圣经里面，一个是耶稣，一个是约书亚。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多次的求父神，他说若可以的话请挪去这杯。可是当他一上十字架的时候，第一件事他对父神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晓得。这个上十字架的勇气呢，是因为他心中有一股火，因为他一人死可以万人得救的热情。因为他心中的这股火，使得他虽然在上十字架之前他知道他一定要上十字架，可是他还是求若可以请为我挪去这杯。可是当他一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那心中的热情，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约书亚在摩西120岁过世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个时候摩西过世的时候，那个神就对啊约书亚说，你带领你的百姓过约旦河去，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仍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业，你必使那百姓承受这地业。因为他心中的那股火，他心中的那股热情，他要带领他的百姓过那约旦河，因为他心中的那股火。换成旁人的话，心里在想，哇，摩西这么伟大的 leader， 他都没有带百姓过约旦河，我约书亚何许人也？而且我已经85岁了，我要带领着百姓过约旦河，但他没有。他神跟他讲，你当刚强壮胆，我怎么吩咐你你就怎么做，不要惧怕。他就真的不惧怕，因为他心中那股火让他不惧怕。他说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赏赐我们的神，他是要和我们同工的。我这几天我一直在强调，我一直在跟各位讲一件事，神是喜悦我们跟他同工的，我们去 participate。 你知道我们母堂为什么的成长那么迅速，我们的分堂的建立，在各地的宣教工作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我们去参与神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走在前头带领的工作，那就很困难了。我们去参与神手中的工作，我也讲了，我说如果这几天我们上课的内容你都忘掉了，没有关系，你就是要记住一件事，你要去参与神的工作，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就必定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因为在约翰福音14:13，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是他的应许，他更是看重我们，他喜悦我们。他在2:5-7，希伯来书他上面他这样讲，他说他在上面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 但有人在圣经上抹出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中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他没有派天使管理，他派我们管理，因为他喜悦与我们同工。所以你们真是要学耶稣呀，要刚强壮胆的参与神的工作，因为他把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交给我们来管理。我们不但要与神同工，我们更要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我从到灵粮堂1998年，我就是因为刘牧师每次都用这个伟大的梦想来鼓励我们。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哎，梦想就成真了，你的梦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因为这个梦呢，它会给我们精力跟很兴奋的心情，它提高我们的 performance， 我们的执行力，并且让我们不会因为缺乏经验、时间还有执行力或工作的艰难度而影响了我们的梦想。所以这个伟大的梦想呢，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因为我们与神同工，这个梦想就会成真。在约翰卫斯理的日记里面，他写的这个样子，他说，哪一天教会请我不要再去了，哪一天执事说你出去了不要再回来了，那一天我又被踢出去了，另外一天我在街上讲道也是被人赶走，那另外一天我在草地里讲道被一只牛赶走，那一天我在市政边讲道我也被人家踢开了公路，有一天我在牧场讲道万人来参加。这种不放弃是因为什么？是因为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对传福音要传遍天下的一个大梦想，他是一个心中有火的人，他是一个有大梦想的人，所以他的梦想成真。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当我们看到姜威斯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讲道的时候万人来听讲道，但他不是一步到位万人 来听讲道。他自己在日记上写道，他在路边讲道都被人家赶走，甚至有一只牛，他在草地上讲道，一只牛都把他赶走。所以呢，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一再的强调，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去参与他的事工。但我们要做一个心中有火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在哥林多后书3:4-5，他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的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不是无来由的，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一个这个 dream， 而是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神很喜悦我们跟他同工，他喜欢我们每天可以亲近他。他说在箴言里面，他说我们所做的我们就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昨天我跟最后会后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服事弟兄姐妹，真的是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是交托给耶和华。我们每天要跟神有一些独处的时间，把神的 strategy 告诉你，你就必定成立你手中的工作。 第二，我们要抓住机会，在神呼召我们的领域里面来工作。我们很多时候呢，我到各个分堂去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 ：“Mindy， 我们好羡慕你，你可以到处这样子跟分堂啊服侍啊，到各个分堂去看分堂的需要。”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是倚靠神，但是神做他那一部分，我也要做我这一部分的工作。第一个，你不要只是在那边一直研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那边一直研究一直研究我要怎么样，不必想那么多，你就做了就是了。在约翰福音9:6-3那边，耶稣说有一个瞎子，他看到一个瞎子，拿那个瞎子来请耶稣医治他，耶稣就对他说，吐了他的唾液啊在地上，然后把那个唾液跟泥抹了，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他说，这是一个重点，神可以工作，但是他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一洗。这个瞎子听了命令就去了，他一洗回头他就看见了。这是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如耶稣他大可以一下子就医治你，让你眼睛就看到了，可是他要与你同工，他把唾液跟泥土抹一抹放在你的眼睛上，你要做你的部分，你要往池子里面去洗一洗，否则你还是看不见。所以主呢是一个做心事的人，你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这个瞎子他是这样医治，下一个瞎子是不是这样医治？不是。所以呢，神是做心事的人，你就要像那个瞎子一样，很简单的去池子里面洗一洗，你就看见了。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参与在神迹里面。因为主他可以直接就医治了他，但是神喜悦与我们同工，他让这个奇迹是一个 joint work， 是一个 team work， 是一个团队成就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深入每一个领域，我们要与神同工，深入每一个领域，因为神commit 我们。在约书亚记1:3，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所以你们算算看，在你们这个里面有多少行业，每一个行业你在你的领域里面，你只要可以带10个人信主，牧师建堂堂要建大一点。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做我们手中该做的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大诫命。所以呢，你要出去做这个使命呢，你是不是说我就这样去了？ No， 你要做一些装备的。我们在三方面有装备。第一个，你要有一些专业知识的装备。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切入点。我一再讲说，我们做平信徒、做职场宣教的时候呢，有一个秘诀，你不要凭着一股热心，拿着一本圣经，真的是你找不到人愿意坐下来跟你读圣经的，即使这个是很好的。你要记住，你要有一些找到福音的切入点，这是一个重点。当这个福音的切入点呢，像保罗那个时候呢，在务农为主的路斯德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刚开始的时候，路斯德的人都不太理他，对他很不友善。但是后来他发现，你如果用以神为自然的法则来讲这个农业的东西呢，路斯德的人就跟他谈话了。
这是一个切入点，这是一个切入点。如果你去跟你的一些朋友呢，他在财务上他需要一些知识，你用这个切入点去跟他讲一些财务管理的东西，当你跟他建立了关系之后呢，你就有机会跟他传讲福音，就像保罗一样。如果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家庭需要有人关心，你从家庭当一个切入点；如果这个人的身体健康有一些需要，你从健康当切入点。所以你要去装备一些 knowledge 是可以切入点的。但是你们很可能会说，那不行，我的东西人家没兴趣的啊，我没有切入点。我常常说不要有借口，我原来的工作是做密码，我能去跟人家谈密码，用密码当切入点吗？不行，对不对？所以我愿意，我就跟神说，神，我愿意你装备我。同样的，你们也可以跟神，在跟神安静的时候，你跟神说，我愿意，神就必定装备你，让你在传福音上有一个啊专业的知识可以当切入点。第二个，我们要有操练性的
装备
的装备。因为呢很多事情我们在去做之前呢，你心里都要有一个准备，你一定会碰到困难，困难就是给你一个操练的机会，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好的机会。因为你没有这些操练呢，你很难变成 expert。所以呢，每一次你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任何的困难，你都感谢主，这叫做操练性的装备。那领袖呢，要有那个胆识跟勇气去解决问题。就像尼西米也是职场服事的一员大将，他一边建城墙，他一边要为他的百姓祷告，因为他们遭受到太多的困难了。他不但要祷告神，从神那边磨得策略，而且他要为他的愿意同工的百姓创造一个环境可以让他工作。所以领袖非常的重要，你不但要为跟你同工的人祷告守望他们，而且你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让他们服侍的环境。这一个神就必定为我们征战。你们有机会去读一下尼希米记里面啊第四章的部分，我非常的欣赏尼希米，他不以为苦，他受到很多的挫折啊，也那些人一直来破坏他的计划，可是他心中的那股火，他要建造城墙的那股热情，使得他不畏惧任何的困难，勇敢地面对这个困难。他甚至祷告求神用他们对他的方法来对他们自己。所以我们呢，要知道神要让我们在手中有巧妙，神他要引导我们，我们真的是就很容易的与神同工，学尼希米那样子，我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主就必定成就我们必须征战 的一些事情。很重要的是，领袖必须敬畏神。我们那天谈了很多，我们要具备 integrity， 你领袖一定要以身作则，你的 image 要成为榜样。 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就要怎么样饶恕与你同工或者是你接触到的人。彼此之间饶恕，我们要以恩慈相待，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就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你们一样。更重要的，我们这几天谈了很多团队侍奉，那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不讲那么多啊。在团队里面呢，我们凡事不可结党，我们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有一天晚上专门就是讨论这个团队侍奉的心态，因为理论我们大家都知道，都在这边，但是我们要把那个团队侍奉的知识放到你的心态里面来做出来。第三个装备，我们要有感受性的装备。这个感受性的装备呢，啊，我在今天啊稍微提一提，我们下一次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要来做一个更好的探讨。因为在这个广感受性的装备，我们上一次我来上课的时候有谈到很多 detail， 就是啊情绪智商在那里面，我们也是花了8个小时，所以今天在这边我就不会谈很多，但是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要先牧养，再教导。我们要先有爱，然后才有事工。我们不要失掉起初的爱，当初为什么我们到这个位份上来服侍，不要让几个困难就把我们起初的爱给跑到很远去了。所以呢，我们在事工的前面呢，我们要让你的整个团队知道，我们是在爱里面一起服侍。我们要先看神，然后再看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来受人服侍的，他乃是来服侍人，而且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以后我们有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以后要多做一些的探讨。那在我们的那个下一次我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理事会的 orientation， 在那边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互相比较。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服侍你千万不要比较，千万不要比较。你是做牧师的位份，你去受你牧师的苦吧；我是做使徒的，我就受我使徒的苦吧。我也享受我使徒的乐趣吧。他是教师，他就享受教师的乐趣吧，他也要享受教师的苦。所以每一个人的位份是不一样的，不要在服侍上比较，因为每一个人到最后都一样的，你都要到神那边去交账。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你怎么预备自己成为神的器皿？要出去服侍之前，你不是说凭着一股心中的火的热的火就走出去了，没有。你除了做专业性的装备之外，感受性的装备之外，操练之外，很重要，你要预备自己成为神的器皿。第一个，你一定要学会时间管理。当你要出来服侍的时候，是不是家里的小孩你可以不用管了？神会派这个babysitter 来帮你管？不会的，你要自己继续的教养你的小孩。 你的工作是不是继续要做？你因为神给你那一份工作，你是要做人家的表率的，所以你要继续做好你的工作。那怎么样能让你在现有手中这么多的事情里面，你还能够服侍呢？把时间管理好，你 time management， 我们在公司里面老板都要送你去上 time management 课，但是这几年来呢，我们开始把公司的 professional 的 training 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把圣经的 value 加进去，让我们的子民，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活得更活泼更精彩。Time management 有三件事你一定要 focus。 第一个，你要 clarity， 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你要知道你是与神同工。第二个，你要 focus 你做的事情。第三个，你要有速度。你如果拖拖拉拉的，因为我们昨天有讲到创业，有讲到很多的事情，你都要速度，因为你拖得越久越痛苦啊。但是你在前面速度一起来之后，你就如鹰展翅往上飞翔。所以时间管理第一个一定要做好，第二个你要有健全的财务计划。我常说我们是神的外交官，我们出去我们的 image 很重要。你不要说我原来我工作的时候我都穿得很整齐，可是我一旦变成神的仆人的时候，我就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就开一辆破车。你说这样有谁会羡慕你愿意来服侍？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财务 managing 好。财富真正的意义是神要丰丰富富的赐福于你，超过你本身所需要的，好让你能够供应自己还有供应别人的需要。有很多人会问我说，诶 Mindy， 你现在出来服侍了，你是不是就不用奉献了？ No， 我现在的奉献比以前更多，这是神的赏赐。我现在奉献比以前更多，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所以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用不同的 standard 啊，我们家吃大颗的苹果，牧师家只能吃小颗的苹果，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们吃小颗的苹果，牧师家才应该吃大颗的苹果，因为神的仆人，神是要让你们的财富是丰丰富富的，但是神要赐给你财富，他不会是从天上掉一块金子正好搭在你头上说，哎呀，这个是要给你的。 No， You have to do your part， 你要做好你的那一份，你要把你的财务管理好，让你的财务怎么样。我在外面教导财务，我都说第一步你的观念要改，不能用人去赚钱，你要用钱赚钱。当你到一个某的一个年纪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财务弄好，让财务自己赚钱赚钱。我跟我先生，我们全时间要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 401k， 在美国叫 401k， 在这边叫 RSP 还是什么，我们就把它放好，它自动会每年成长。我们到70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年从这些，我们可以每年拿10几万的美金出来过日子。所以我们除了过好自己很丰盛的日子之外，我们还可以奉献，而且我们可以奉献的比以前更多，我们可以做神的工，我们不用担忧。所以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健全的财务计划，你不能凭空就走了，让家人受苦。我以前看过一个服侍人，服侍的传道人，当他出来，他是个 realtor， 那他开始出来服事之后，哇，那真的是180度的这个生活的 quality 降低，但我就不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好的服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榜样，所以才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出来服事。第三，你一定要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的见证。做先生的是家庭的头，你要发挥你家庭的功能。做妻子的是家庭的建造者。先生呢，神给你的权柄在家庭里面，你有先知的功能，你有祭司的功能，你有君王的功能，这是神给你的权柄。就像以利亚那时候，他为了要生孩子，以撒帮他一祷告，以利亚就怀了双胞胎，生了以扫跟雅各。当丈夫愿意为妻子呼求的时候，就会化解妻子的难处，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权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次啊，是那边他们有一个所有的那个 business owner 的一个联谊会，那请我去啊做一些见证。那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丈夫是神 grant 你们的这些权柄。中国人很喜欢孩子读书读很好，中国人很喜欢孩子有出息。我说你做爸爸的，你不是每天他上学的时候为他祷告，他怎么会好？权柄在你手上，当你一每天为他祷告，让他在学校的功课学习很好，让他跟朋友的关系建立得很好，让他真的有很一个 decent 的品格的时候，你的孩子就自然会好。当我讲完我做呼召的时候，在座的男士每一个人都出来说他们愿意信主。既然他们有这个权柄，他们当然要有这个权柄来帮助孩子，帮助妻子。所以呢啊，做妻子的通常在家庭里面做妻子都是先信主，但妻子是一个营造者。做这几天我服侍的时候，有几位姐妹问我说要怎么样让先生可以信主，我说你要先摆上代价，你要跟你的先生讲你要这个家庭复兴起来，你一定要复兴起来。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的见证，在外面让人家非常的羡慕你。第四个，我们不断的创新，追求卓越。因为呢摩西过红海，如果他没有把那个手杖举起来面对红海，红海的水没有办法打开。 innovation， 你要 be creative。 约书亚，哇，这个是最神的 strategy， 绕约利哥城七次，最后一次大叫一声，哇，就赢了。这是很创新的 strategy。 大卫战歌利亚，你哪里晓得一个那么大的巨人在那边，他咻咻咻一个小石头咻打倒他，没有人敢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要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我记得你们见过我的人，你们就知道我以前非常的胖。那我有一次呢，做梦就梦到我已经胖死了，我已经躺在那个一个粉红色的棺材里面，刘牧师在为我做那个追思礼拜。哎呀，刘牧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一看钟12点了，这很奇怪，我躺在棺材里面跟刘牧师说，刘牧师你讲快一点，12点了，那不要什么梦。结果刘牧师还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再跟他讲，刘牧师讲快一点。结果刘牧师对我大叫了一声说你安静。他一大叫之后我就吓醒了，对不对？我记得我跟那个张旭弟兄分享过这个故事，有写在你的书里面吗？另外一本，他的书你们去读，他那个书里面真的很丰富。那结果呢，
结果呢，我就吓醒了之后，我就说：“哎呦，我可不要胖死了！”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改变我的饮食习惯，结果我瘦了45磅。我出来服侍，我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需要能够一下飞机一直服侍，服侍到我上飞机。神真是恩待我，我没有做任何特别伟大的事，我就是听营养师的建议，只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先预备好我们自己。如果今天我没有一个这么轻松的体重的话，我真的是每天背着一个45磅的沙袋在背后，你看有多辛苦啊！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的服侍，从下飞机一直服侍到我上飞机。所以健康的身体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灵更自由，我们可以听到神细微的声音对我们说我们该当如何行。我们真是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次之后，大家在安静中啊，能够让啊神告诉你，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位分是什么。那也欢迎你们啊，在啊认识这个啊领受之后，跟你的小组长、跟你的区牧、跟你的牧师，有一个啊适当的交流。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赐下你的心意和话语给我们，坚固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在有一个敏锐的属灵的领受，能够准确地抓住你的赏赐和新的机会，来跨进新的领域，得以见证神的荣耀，帮助我们那个成了道又能领受并且结实300倍、60倍、30倍、60倍、100倍的人，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心，能够委身在一项事工中，在我们的事工中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好得着那个智慧的心，在你给我们的领域里面忠心的摆上，与神同工。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现在呢，唱一首诗歌来。